创造了埃及的古的文明。所以记得，这个就是埃及，所以是埃及。所以这就是，就这么说，那个时候就是不光在约书亚的时候，就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约旦河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河，不像现在一样，就好像长江大河一样，每年到了一定时候，它一定是水涨满的，给你的感觉不只是生命，而且是丰满的生命。给你感觉是养育的生命，是奔放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那条河在约旦河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已经是这样一条河。所以一个这样一条河，像当初的尼罗河怎么样创造了埃及，创造了中世纪的古文明？那请我们记得，约旦平原能够像埃及地。能够像人家乐园一样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河水不像现在一样，给我们看见那个约旦河，就是给我们看见，所以以色列人一定要过那条河，意思是他一定要经历那个河，经历那个生命的丰盛。然后呢，下面的故事就是进迦南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根据这个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当以色列过约旦河的时候，你看那个时候他们所看见的景象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。所以现在知道为什么圣经说哈纳地在耶和华未灭以前好像什么，好像埃及。那么当然了，现在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到了所多玛和摩拉以后，那因为什么？因为受了审判，尤其是死海附近，那么绝对不是像这里所说的那不是，不是整个跟约旦平原，所以慢慢只剩耶利哥了，然后慢慢的只有约旦河满溢的地方，你看那个地方是丰收，那个地方代表生命，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个当然已经地受了审判，已经不像从前，但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约旦河所代表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，这个希望我们大家很深很深的印象。所以整个以色列的特点，我们知道全本圣经里面，你去读圣经，很多地方他说的一些话对我们有帮助，他不说的一些话对我们也很有帮助。意思圣经说和不说的都有意思。我举个例子，你去读圣经，你怎么读啊？你都读不出桥这个字。你有没有可以挑战大家读圣经，你能不能读这个桥出来？读不出来。神从来不轻言大桥，轻易到了红海边一定要过红海，到了约旦河一定要过红海，过约旦河。神是搭一座桥让以色列人经过，你可以搭一座桥经过，你如果搭桥的话，你为什么不走非利士人？你为什么不做这非利士人？你一点代价都不需要出的，因为两道水代表十字架的工作，一个是世界丢在背后，一个是自己埋在心里面，一个是失去世界，一个是失去你自己，一个是世界不认得你了，一个连你自己都不认得你了。所以主耶稣叫左手不让右手知道，左手不让右手知道什么意思？你自己不认得你，你也不认得你自己。这就是耶稣所说的，如果我要跟从我的话，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以色列人没有第二条路，神对以色列人的命令，他的旨意是什么？你只能够经过，因为只有经过，你能够感觉得到那个生命力量。只有经过，你就知道说，现在你的力量，那个力量怎么样，也叫你回不到世界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属灵的假冒和属灵的真谛有什么不同？以色列和非利士人他们不同在哪里？为什么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常常争执？圣灵总是与肉体相争，肉体总是与圣灵相争。如果今天我们跟从圣灵，圣灵就像耶稣一样，总是把我们带到有难人的之间， 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我们就知道了，我们所得着的生命就是约旦河的那个水所代表的。那不是这样，这也告诉我们说，也像什么那个地方也像什么，也像耶和华的人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耶和华的人呢，就是以色列人来说的。请你记得啊，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，他只要在家里，他只要往约旦平原来，那个地方就叫人想起伊甸园。那么伊甸园是什么故事？伊甸园有四条河。你现在可以明白，如果这个地方像耶和华的园子，如果约旦河是澎湃，约旦河是洋溢的，你就可以想象那四条河怎样是澎湃的，又怎样是洋溢的。所以很自然的就把我们带回到圣经最开始的时候，神怎样把人放在耶和华里面，神怎样把我们带回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回到了约创世纪，等到我们看见神把人放回伊甸园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和神永远的目的发生关系。现在我们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，神为什么要创造人。你只要看见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神有一个目的。然后就借着这样的故事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刚开始的时候是伊甸园，是不是？那是最早的，但是很可惜，人犯罪。那么伊甸园在哪里呢？我们人的无效的告诉你，那么伊甸园最小的也有两条河，一条河呢是幼发拉底河，是第四条，还有一条是底格里斯河，是第三条，另外两条好像不见了。那么这两条河所经过的地方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今天的伊拉克，北边就是圣经的亚述，南边就是圣经的巴比伦，是几条？最小最小的四条河是带给你祝福的，因为是在伊甸园里面。但是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伊拉克那一带本来像乐园一样，因为两条河经过的话，你看看现在伊拉克为什么长沙漠风暴？还有你看看伊拉克再往南边走，沙巴拉伯为什么遍地都是沙漠？你就知道说，人类堕落以后，地就受了诅咒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所有那时候的丰富从地上都跑到地下去了。所以到最近这一百年，阿拉伯人才发现说，原来他们坐在黄金的上面。所以你们现在就明白了，那个伊甸园这个地方本来就应该像黄金一样，因为神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天。伊甸园代表神的旨意，伊甸园代表神当初对人的目的，但是很可惜，人堕落犯罪以后，你看见吗？连这个，你看连整个的生态都改变，四条河只剩下两条河，那个地方就到处是清脆的。结果呢，我们知道说，只变成什么？就变成了只有两条河。而今天整个景观跟当时的景观不一样，你根本不会想象说，这个原来就是应该伊甸园所经过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一下，同样的，神对人类的审判和以色列审判是一模一样的。你看一下，什么时候有祝福？你看一定是清脆的。什么时候咒诅临到？你看就变成一片沙漠，地都是咒诅。不是没有丰富，丰富跑到地底下去，神永远是丰富的，不见在你看不见，肉眼看不见。另外两条河好像也不见，你好像只看见两条河一样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一代，你记得尼禄起来做了巴比伦国父，然后率领全世界的70个国家，他们要造巴别塔，要升，要为他们自己传名。就是最后，你看见巴比伦就变成混乱的地方，巴比伦是拜偶像最厉害的地方，因为他们联合起来反对神。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想想，等到偶像充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那块地所显出来的，当然我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， 然后他找到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拉罕。因为到那个时候，人可以说堕落的最深，在创世纪第三章，人堕落在罪里；到第六章，堕落在肉体；到了第十章，人堕落到世间。现在这个苹果是烂透的，是没有希望的。所以这个时候，神就开始为人预备救恩，感谢主，因为女人的后裔要上了烂透。神现在要为女人的后裔得罪一个人，那个人名字叫他叫亚伯拉罕，然后他要让他离开家的这个女儿。这个地方本来是伊甸园的地方，像一个伊甸园的地方。后来一个人堕落在一个人，你看现一片的荒凉，神就告诉说你往迦南去，要把那块地赐给全世界，都被全世界这样有一片好土。神现在要在这么多的污秽的领域里面，他要得这块地，那个就是迦南。那块迦南地要代表神当初所创造的那块地，没有人，没有犯罪以前，没有说玷污以前那块地，神永远给我们看见他的旨意不会变掉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要在这么多地里面选了一块地叫做迦南地，意思是说全地都污秽了，现在我要呼召亚伯拉罕，我要得着他。然后最后有一块地要被分给你，是那块地乃是人间的天堂。你到天上可以看到天堂，你在地上还可以看到天堂，你就要脚踩在那块地上。所以那块地圣灵称它做应许的美地。那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应许美地所代表的就是迦南地有乃于自己，也就是神当初在伊甸园里面所希望能够达到的，已经失去。现在要从亚伯拉罕身上，从他这里上再重新的得回来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，本来神对于整个地的计划，现在是用什么来做代表？用迦南地来做代表的。本来伊甸园里面有四条河，是澎湃的，是洋溢的，代表神永远的心。现在那个迦南地，如果神赐给人亚伯拉罕的话，有一条河，现在好像代替了那四条河。当你经过这条河，你就进到什么？你就进到那个丰富的地方，美地。所以圣灵使用这样一种图画，给我们看见，当人失败、荒凉、堕落以后，你看见神现在的心，他的整个的心是集中在哪里？集中在迦南地。所以，神是以色列人要代表整个的人类。如果以色列人能归向神，是要借着这个来带领整个全人类来归向神，这就是神自己永远的目的和他的目标。所以现在你就明白，在当你看见整个的，当你看见整个的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，好，现在给你看有一条河，那条河就是当时要进迦南以前，他们所看到那条河，而那条河呢，乃是澎湃的一样，告诉你我们说，到底生命是代表什么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，非常非常有意思。这是这个里面的一条河，但是呢，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，圣经怎么说？当神给亚伯拉罕真正的那块地，就是从哪里到哪里，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，非常有意思的。从人类来角度来看，埃及是人间天堂，因为是古文明的地方。你到埃及小河，埃及小河不是遗落的，埃及小河是有一个汉族叫做 Wadi al-Rich， 到现在我们最近还有几种到埃及，到那里去过。那个地方是埃及小河，是个东西向的一个小河。但是你到了埃及小河，其实你已经到尼罗三角洲的附近，已经到了他们支流的一部分，所以实在到了那里去看，你已经到了尼罗河的边缘。 这个什么？这个就是埃及地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你看见说到了幼发拉底，幼发拉底呢，事实上就是从前伊甸园里面的伊甸园里面一条河。所以你看见了，一个是埃及地，一个是神的园子，迦南地呢，就是刚好在中间。而中间里面有一条河，你一定要经过那个什么，那个就是约旦河。所以你看，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，启示录等到大灾难的时候，就撒旦从空中被摔到地上，结果你看龙在沙海上，然后第一只兽从海头上来，第二只兽从地里面上来。所以有人说，你看，撒旦的龙是专门冒充神反对神，敌基督的是冒充基督反对基督，假先知是冒充神反对神。所以你看，等到撒旦一个恶者出来的时候，一切都是假的，一切都是假的。但是他要迷惑许许多多的人，所以你记不记得，他就号召了全世界的人就往耶路撒冷进军。那么有一部分的军队从东方来，有两万马兵，有东方的王来了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尤其圣经告诉我们，到了第六个，到了这个第六个晚的时候，圣经说幼发拉底河就干掉了。为什么？是为了东方的王预备到，他们可以过来的。什么意思？非常清楚。因为根据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迦南地的边界最东北的是幼发拉底河，最西南的是埃及小河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就是整个埃及地的范围，那就是迦南地塞尔国也就这么大。那我们已经进到迦南埃及，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。本来四条河应该是人类的住处，结果变成人类的咒诅，变成逼迫神百姓。所以你知道说，幼发拉底河上有一个城叫做巴比。底格里斯河上有一座城叫做尼尼微，一个是巴比伦代表，一个亚述代表。所以当你看见亚述跟巴比伦逼迫神的百姓的时候，你就知道那两条河本来应该带来祝福的，结果呢带来咒诅。所以在第六个号的时候，在幼发拉底河的附近有四个天使被释放，他们要杀害人类三分之一。新的恐怖主义到这个时候把人搞懂。但是不仅如此，我们知道说到最后又把火干了，然后以色列人过去。那前不久又把它一直能干过的原因在哪里？很简单，因为你知道说土耳其有水没有油，而这个伊拉克呢是有油没有水。所以如果土耳其把水龙头关掉，它一点办法也没有，所以他们两个一定要一起生存。是那次呢，的的确确是由土耳其把水龙头关了，把水关一挡，那么现在就给伊拉克一个男子给他一个讯息，他知道说他们两个不需要彼此相存的，相依靠的。所以等到将来的时候，你看见幼发拉底河就要干，幼发拉底要干什么意思？是完全模仿以色列过约旦河，这什么意思？现在你知道说神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得生命，那就得更多的生命。那撒旦要摧残这个生命，他为了摧残他，他就尽量的模仿，尽量的假冒。所以最我们要记得，今天最大的难处不是从外面从世界来的，最大的难处乃是从肉体来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要生命要长大，如果我们要追求圣洁，请我们记得那个难处在什么？难处乃是乐享的境界。啊，今天我们给我们看得很清楚，神的目的是什么？神的目的要我们进迦南。那么第一眼你所看的那个生命应该是什么？就是澎湃的生命。所以就是现在你懂，本来在伊甸园故事，现在挪到哪里去了？现在挪到迦南地。迦南地所代表的其实就是整个伊甸园神所要做的。所以现在我们看，先是伊甸园，然后迦南地，然后我们创世一直看到启示录， 我们看的是道理是怎么做的。不过今天呢是开开头就是，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心理上有一点的预备。我们是让弟兄姊妹知道说，我们要用全本圣经圣灵所启示的，让我们明白神最终的目的到底在我们身上要做些什么。我相信这些图画是又生动而又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所以现在大家知道，神不是偏心以色列牧师，乃是当全世界都失败的时候，谁一定要得罪一方的人，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。当大家全当大家都跟随撒旦魔鬼的时候，你看有一半人站在神的这里面，所以等到他们等到这个迦南地好像人间的天堂的时候，那么全世界才知道说，原来当初神给创造人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，那个是神的目的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这样我们读圣经才能明白，才知道说为什么有以色列的故事，为什么有迦南地的故事，其实就是以色列的一个故事。那么如果你从人的角度，从政治的角度，好像犹太色彩很浓厚，好像这些，但是不是，你看你这和神的目的和神的心意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关系。我想今天晚上呢，我们是给大家预备我们大概只好说到这里，那明天呢我们会再继续。我知道我们这几次就会稍微长一点，但是我盼望弟兄们能够有点忍耐，因为我们希望多多少少这一次我们能学到一些东西。我们不是光在这里给大家分析一下，或者讲一些笑话让大家觉得很快乐，当然大家都需要快乐，可是呢我们希望在这个周末能够接受，所以我们希望时间能够长一点，所以我们大概快用到快用了两个钟头的时间。不过明天我想这样的，明天可能我们中午让中间停一下，让大家稍微伸个懒腰，这样大家能够继续下去。我知道也许大家不大习惯这样的聚会，不过呢我们求助给我们恩典，希望这个周末呢让我们借助四堂时间，我们对神的去有更深的认识。我们不只能够知道我们所得的生命是生命，而是更丰盛的生命，那么圣灵借助这些图画给我们很深心道路的两个什么，表面上是约旦河，其实呢神最早的目的是在这里面，然后神最后的目的最后的表现是在圣经上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乃是一样的生命。当古群体的圣灵降下来的时候，一面圣灵说浇灌，另一面圣灵说被浸在里面，在天上那一端是浇灌，在我们地上的这一端乃是被浸透。原因是因为有一条江河，生命的江河是从五旬节那天从天上一直流到地上来，那个就是活水的江河，而那个江河乃是澎湃，是奔放的，也是洋溢。所以大家就借助这些聚会，让我们有更清楚的。